对不起，摆摊需要一点时间。OK， 弟兄姐妹平安。虽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还是经常会想起在今年的复活节在斯里兰卡爆发的那个连环爆炸案。那么根据斯里兰卡官方最后的统计数据呢，就是在复活节当天的爆炸当中呢，一共有250多人丧生，然后有500多人受伤。那么这一起的连环爆炸很明显的是带着很强的针对性的，因为他选择在复活节那天作案，而且在当天的6起爆炸当中有3起是正在进行复活节崇拜的天主教堂。那么当然事后的话就有一个叫做国家一神教团的一个伊斯兰的组织来宣称对此负责，但是好像过了几天之后呢，著名的伊斯兰国就是 ISIS 也出来说我对这件事情负责。那其实不管幕后的黑手是谁，我想全世界的基督徒包括我们都其实感觉到了在这个事件背后的那个浓浓的敌意，对吗？那在这一个事件当中，教会真的是损失非常惨重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一间教堂圣安东尼教堂爆炸之后的一个现场。那在这样的一个受损当中，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不光光是那些血气方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问题，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报复吗？如果我们不做回应的话，我们是不是会显得过分的软弱了呢？那时间再往前推一点点，就在今年的3月15号，大家记得吗？一个28岁的澳大利亚人叫做 Brenton Tarrant， 他闯进了新西兰基督城的光明清真寺和林伍德伊斯兰中心，然后用半自动步枪和一些简易的爆破装置杀死了51个人。这个枪手是一个很激烈的反伊斯兰主义者，然后在他现场所留下的一个弹夹上面，他写着为了罗瑟勒姆、亚历山大比绍内特和卢卡特拉伊尼。那第一个名字就是这个罗瑟勒姆呢，是英国的一个城镇，这个城镇在1997年到2013年的十几年的当中就发生了很多起的少女被性侵案件，而警察很清楚地知道说这些性侵案件都是由当地的伊斯兰，其实是来自于巴勒斯坦的移民所做的，可是因为他们害怕说如果他们卷入到这个案件就会被指控他们有种族歧视的嫌疑，所以他们选择了不作为。而后面的两个名字像比绍内特和特拉伊尼呢，他们一个是2017年在加拿大的魁北克清真寺枪击案的凶手，一个是2018年在意大利的马切拉诺市对非洲难民开枪的一个凶手。很显然的是在这个 Brandon Tarrant 他的这个理解当中，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跟上述两个他提到的这个人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个不叫做行凶，在他的理解当中，而是对伊斯兰教徒，而是对难民的一个报复。报复是什么？所以他不是邪恶的，他是伸张正义。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听到这个事件之后，特别是当斯里兰卡官方的调查指出说他们的连环爆炸案很有可能是伊斯兰教世界对基督城枪击案的一个回应之后，都在和我问同样的一个问题，这真的算是正义吗？即使某些人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的话，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去报复吗？为什么会这样 ？OK， 这个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基督城的光明清真寺，就是枪击案的其中一个案发现场。其实呢，除了这些的极端案例，就是要不要报复， 或者要不要报仇雪恨这样的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难题吧。比如说在群体层面上面，我们作为华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经常会想说什么呢？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呢？我到底要不要记得在19到20世纪的时候，俄国从中国大概拿走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呢？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去对付各种的宗教极端主义呢？我到底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上各种的反基督教的声音呢？然后呢，在我们个人生活的层面之上，其实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吗？比如说两个人吵架，我想大家都吵过架，对吧？那么为什么会吵得停不下来啊？因为要报复。当其中一个人说了一句伤害你的话的时候，你肯定会怎么样？你会不加思索地扔一句伤害他的话回去，对吗？然后呢，对方收到这句话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又扔一句伤害你的话回来，对吗？然后呢，你们就吵得停不下来了。或者是，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甲乙两个人可能本来以前是同学、是同事，甚至是好朋友，可是有一天你却突然发现他们变成了从来都不互相说话的仇人。如果你去问那个原因的话，他们会怎么回答你的？甲可能会说，哦，因为在某年某月某日的话，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是对不起我的。然后你再去问乙，乙说什么？你说因为在某年某月某日 minus one 那一天呢，甲又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所以我要给他一点 color to CC 啊。然后呢，然后对乙来说也是这样啊，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的 minus two 的那一天，他说那个甲还是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所以我才做了这件事情去对付他呀。我们好像从来，我们好像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是什么？就是报复是正常的，我们喜欢报复，我们受到了伤害就要去报复，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天公地道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吧？我们其实回头去想想说，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比如说在大家一定都很熟悉的像哈姆雷特啊，像基督山伯爵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武侠小说当中，它的那个情节的主要的情节是什么？报仇嘛。然后你也可以想说，在很多的政治组织，比如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天地会啊，国民党啊，伟大光荣正确党啊，他们都是靠什么东西来发动群众的？仇恨。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能理解说，为什么还有很多的政治人物，他是在用那种鼓动一群人去仇恨另一群人的手段来发动他的群众，来拉他的选票，对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广告啊？这是在刚刚结束的澳洲大选当中，对吗？有一个政治人物，他就试图用这种手段来拉他的选票，当然他很失败，所以我很喜欢宜家的这个广告，我决定去买一张椅子支持他们一下。有仇不报非君子，受到了伤害而不去报复，这个好像是不正常的事情，对吧？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报仇或者报复，它真的是一个理所当然非做不可的事情吗？在报复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今天要来想一想的是什么？上帝透过俄巴底亚书他所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那围绕着俄巴底亚书呢，有两个方面的提醒是我可以看到的。第一是我们是不应该报复的，第二个是我们不应该报复是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这么做。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提醒，不当报复。不当报复这样的一个提醒，其实是俄巴底亚书的一个核心的信息。这卷书其实是很短的，它一共就讲了两件事情。刚才大家已经读过一遍了，大家看到是哪两件事情了吗？第一件是什么？上帝惩罚以东，对吧？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话。那大家可以看到，可能在这卷书的结束的部分，都在说你们将要复兴啊，这一类的信息都是上帝在对以色列人说话。那么上帝讲这两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归根到底，他都是在表明自己的一个态度，就是他反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用任何的方式去报仇。首先呢，上帝是透过惩罚以东这样的一件事情来表达他的这个态度的。俄巴底亚书21节有2/3的内容，也就是14节的经文，都在描述上帝对以东的惩罚，还有上帝说我为什么要惩罚以东。那这里是大概是他对以东的惩罚，他说我要把你从高处拉下来，因为以东人所住的地方是一个高原，所以他说我要把你们从高处拉下来。然后呢，他说我要让你们隐藏的财宝全部被查出来，我要从你们当中去除灭智慧人和聪明人，我要把你们以扫山，也就是以东的人全部都杀戮干净。所以最后我要让你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上帝为什么要这么惩罚以东？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惩罚，对吧？上帝为什么要这么惩罚以东？然后我们接下去马上就读到的是什么，在10到14节，上帝用了5节的经文来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他说，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当外邦人进他的城门的时候，你站在一旁，像是与他们同伙，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遭殃的时候，你们袖手旁观。然后后面讲得更清楚的是，这些以东人怎么样，不但是袖手旁观，而且他们还做了很多很多更过分的事情。他们幸灾乐祸，对吗？你们不当因此欢乐，他们说哦好哦，以色列被人家打败了。然后他进了他们的城门，瞪眼看着他们受苦，然后呢还跟着那些外敌一起烧杀抢掠。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他抢他们的财物。他们甚至当有人从耶路撒冷的那个灾难当中好不容易逃出去的时候，怎么样，以东人站在外围，站在岔路口上，把那些逃出来的人杀掉。然后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全部抓起来，或者是交给巴比伦人。那这里一共有8个不当。很清楚的是，上帝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生气的。上帝用，我们知道，如果同样的一个词出现个2-3次的话，就已经表达是一个强调了，对吗？那么如果同样的一个字出现了8次，意味着什么？强调中的强调了，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的。那么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在这里，在这2段的指责当中，有一个字是我用红体标出来的，他说的是你不当向你的兄弟雅各施强暴。然后下面这一段他的开头第一句也是提到说，当你兄弟遭难的时候，你不该做这些事情。所以上帝好像很生气的是，你不但是做了这些过分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记得那个以色列人是谁啊？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是谁吗？大家，以东是以扫的后代，而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以扫和雅各是两兄弟，是亲兄弟来的。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在理论上或者在血统上，他们是一家人。所以上帝说，你做这些事情，你记得吗？那个是跟你有血脉之亲的兄弟，是你的兄弟之邦。如果按照常理来说，当你的兄弟之邦遭难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事情啊？你就算是说我很弱很弱，我帮不了他们，你起码也在旁边摇旗呐喊一下，对不对？你起码也不应该跟着那些欺负你兄弟之邦的人，跟着他们一起上去，再在人家的伤口上撒一把盐，在人家已经被别人打倒在地的时候再冲上去踩一脚。可是呢，以东人干了什么？其实 如果大家还记得诗篇137篇的话，以东人其实除了做这些事情，他们还有更过分的一些言论，大家还记得吗？137篇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 那首诗是什么？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一追想到西安就哭了，对吗？它里面讲到以东在干嘛，当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以东人在旁边喊着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所以以东，这是让上帝非常愤怒的事情，就是你们不但做了过分的事情，你们不但烧杀抢掠，而且你们背叛自己的兄弟，你们彻彻底底的赤裸裸的背叛，非常严重的指控。可是以东人的行径确实是非常恶劣的，但是我想问的是，上帝惩罚以东的根本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兄弟之邦吗？真的只是这样吗？这件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的。大家有没有人想过说，为什么以东人，他难道不知道以色列人跟他是兄弟之邦吗？为什么以东人明明知道那是我的兄弟之邦，那些人都是我的血脉之亲，可是在他们遭殃的时候，以东人要做这些过分的事情？为什么以东人要在耶路撒冷的门口喊着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为什么？这是以色列人记载他们的先知书当中的话。撒母耳记上说，在扫罗掌权的时候，他就经常的攻击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以东。列王记上说，在大卫的时候，约押带着军队去将以东打败，并且将以东所有的男子都杀了。另一位南国的国王亚玛谢，在他刚刚崛起的时候，他在盐谷杀了10000以东人。这些事件说明了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去，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历史的话，我们可以回过头去再想一想说，你明白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以东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吗？以东可能并不是索多玛、俄摩拉，以东不是，肯定不是那个道德特别高尚的好人，但可能他也不是那么卑鄙的坏人。以东可能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就好像你跟我一样。对于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对于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他心里有一个在我们很多人看来都再正常不过的念头是什么？我要报仇，你怎样行我也必照样向你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人是非常的痛恨日本人的？我们就不用去想说那个长达从1931到1945长达14年的战争当中，中国蒙受了怎样的损失。我们只要想一想，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30万的战俘和平民被日本人杀死。只要想一想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很能够理解为什么已经8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还是不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你回过头来理解以东人在做什么，没有什么，他在报仇而已，他在报仇。上帝肯定是知道以东跟以色列的这段渊源的，他肯定明白说当以色列被攻破的时候，以东人为什么有那样的举动。他很清楚在以东人看来，这只不过就是对以色列的一个复仇而已。在以东人的理解当中，这个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的。但是1到9节我们也看到了，上帝仍然惩罚了以东，非常严厉的惩罚了以东。所以大家觉得说上帝惩罚以东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他觉得以东报仇雪恨的这个手段过分恶劣了，你们不甘背叛自己的兄弟，在人家背后捅刀子，还是说 他根本就不赞同报复这件事情的。如果你觉得是前一种的话，其实你可以想一想另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以东不是用这种背叛弟兄的方式去报仇，而是他们光明正大的集合军队去攻打耶路撒冷，然后把耶路撒冷城攻破，然后把耶路撒冷的居民都杀了个干净的话，上帝会同意吗？那样的做法在上帝看来是 OK 的吗？还是其实不管以东怎么样去报复，不管是用他们实际上所采取的这种卑鄙的背叛的手段，还是这种堂堂正正的战斗的手段，上帝其实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不应该做的，你不当。所以上帝惩罚以东本身，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报复的一个态度，你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说话，对吧？我们至少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将要复兴嘛。那么在俄巴底亚书当中，一个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上帝到底对以色列人说了什么话？复兴是很清楚的，看到这段话肯定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但是上帝只对以色列人说了你们要复兴这件事情吗？如果当然他说了这句话，但是另外一件事如果我们看到俄巴底亚书的第一节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上帝所说的不光光是说你们将要复兴这一个信息。我们现在和合本的译本是说，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其实这里已经可以留意到的是什么？他不是对以东说，他是论以东说。OK， 那么如果你回到希伯来文，或者是那些比较忠实于希伯来文的这个英文译本的话，其实这里也就更加清楚，那个翻译应该是俄巴底亚的意象，它的第一句只有两个单词，就是意象，俄巴底亚的，然后呢，关于以东，上主耶和华说。所以大家清楚吗？这个俄巴底亚书的一开篇，上帝就已经很清楚地说了这一篇的信息，这整个的从开头第一句到最后那一句，所有的信息都是在对以色列人说的。这就好像是什么呢？这就好像是我告诉你说我看见李雷的妈妈在喊他回家吃饭。OK， 那么很显然不是我在喊李雷回家吃饭，对吧？而是李雷的妈妈在喊他回家吃饭，而我只不过是在向你转述这件事情。所以俄巴底亚先知在这里做的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他并不是说上帝，他并不是代表上帝在向以东人说话，而是在向以色列人转述我得到一个意象，在这个意象当中，我看见上帝对以东人说话。所以这个意象还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清楚说，在俄巴底亚书中，上帝对以色列人讲了什么呢？他讲了两件事情。他先是告诉以色列人，我惩罚了以东，我为什么惩罚以东？然后呢，他再告诉他们说，你们将要复兴。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就会弹出来，我想大家如果再仔细想一想的话，肯定就会弹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干嘛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讲？这两件事情好像怎么样，好像有点毫不相干，八竿子打不着的嘛，就是说我惩罚了以东了OK， 然后接着说你们将要复兴。其实这两件事情，以东跟以色列的复兴有什么联系吗？没有啊，它并不是那个压制着以色列让他没有办法复兴的国家嘛。那上帝干嘛要说，哎，我惩罚以东了，然后怎么样，你要复兴了？ 他连在一起讲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将要复兴，对以色列人来说肯定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嘛，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告诉以色列人，十七节说，雅各家必得回原有的产业。也就是说什么？你们首先会得到以前我应许给大卫家的那所有的土地，就是以色列的国土全部都可以恢复了，这是一个恢复的允诺。那么接着呢，在十九到二十节的时候，他还说了很多的地名，他说南地的人必得以扫，还是用地图来看比较清楚一些，希望大家能大概看到这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什么叫做南地的人呢？或者说大家知道大卫王国主要在哪里吗？大卫王国主要在图上这个颜色比较深的这一块地方，原来的大卫国大概在这一块地方。 OK， 那么所谓南地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块区域当中住在南面的人，他们会得以东之地。大家看十九节，他们会得以东之地，也就是说他们会向南扩张。然后呢，他又说高原的人，高原的人是什么？就是指在南地以上这一块地方的人，这些人会怎么样？这些人会得非利士之地，就是西部沿海的这一块地方。然后他们还会向北得撒玛利亚地和以法莲地。然后呢，他说便雅悯人会得基列地。便雅悯，如果我们用十二支派分地的时候，便雅悯人大概是居住在那个死海的北面那个角落上的，他们会往上直接得到基列之地。那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你们以色列人将来不但要恢复你们祖先所有的土地，而且还要得到你们祖先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这些地方。我们读圣经很清楚，对不对？以色列人其实他没有得到过以东地，没有得到过非利士地，他是要比以前更强，他是要比以前统治更多的地方。这就是上帝在十七节、十九节和二十节许诺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图画，你们会变得比以前更强。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和安慰，可是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安慰这个鼓励的同时提起以东的这件往事呢？他基本上就是在说什么？就好像是在说，你们要记得以东的事哦，你们以后会复兴的。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在提醒以色列人说，莫忘国耻，强大了以后要记得去跟以东打架？大概不是吧。为什么？因为上帝自己已经惩罚过以东了。我们读俄巴底亚书，你可以知道，就是前面的那三分之二，他用的都是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已经做完的。后面的他说以色列人复兴，他用的全部都是将来时态，也就是说那个是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很显然，当上帝去许诺说以色列人将要复兴的时候，对以东的惩罚是已经完成的。那上帝会不会跟以色列人说，这件事情我已经做过了，以后呢，等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再去做一遍？不合情理嘛，对吗？所以上帝重提以东往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复兴就意味着你开始有报复的实力了，对吗？就意味着到了那个时候怎么样，如果再有人得罪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就可以不用上帝费心了，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敢伤害我，我就怎么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自己就把仇给报了。所以这个可能性不是单单针对以东这个过去的仇人的，这个可能性是什么？是针对以后所有有可能会得罪以色列人的人。那个时候以色列比大卫的时代还要强大哦。所以上帝要告诉以色列的是什么呢？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你仍然要记得不要报仇， 不为也，非不能也。我要的是你主动的选择去不做，而不是说哦，因为我在客观上本来就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做。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整个俄巴底亚书的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就是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上面，可以说是整个俄巴底亚书承上启下的一个枢纽。十五节到十六节说，你怎样行也必照样向你行，这个原文当中是没有这个他的，大家读的和合本上面那个他下面是虚线，其实这句话是上帝的话，对不对？上帝其实什么意思啊？你怎样行我也必照样向你行。 OK， 那么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不单单是对历史的一个总结，这也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告诫。耶和华的审判大家看到吗？是临近万国， All nations， 而不是外国。 OK， 就是只是落在外邦人的头上的。因为上帝不是单单的在对以东人说你怎样行我也怎样向你行，上帝现在也是在对以色列人说你怎样行我也必照样向你行。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惩罚以东的理由是因为以东人报仇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很清楚的应该知道说什么，上帝告诫以色列人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报复仇敌的话我必照样向你行。上帝其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对吧？上帝很清楚在报仇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全人类的共同智慧是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是说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你就不要盲目行动，对不对？可是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呢，那就有仇不报非君子，是不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了，是什么？卧薪尝胆，对吧？就是说在战国的时候，越王被吴国打败了，然后他怎么样？他就在自己的国家之内憋了整整十五年，然后呢，终于在十五年之后第一次打败了吴国，然后又在二十二年之后把吴国给灭掉了。那这个故事当中，通常大家都会提到说，上面挂着的那个胆，说这个越王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每天我躺下我起来都看一下这个苦胆，我吃饭我喝水我都舔一下那个苦胆。其实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越王是过了多少年才第一次打败吴国的？十五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他变成了十八岁的精壮的男人，他可以打仗了。越王实际上是等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有了重新可以跟吴国打仗的兵力的。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记载的话，越王不但是等了十五年等了一代人，而且他还抓住了一个机会，因为当他第一次跟吴国打仗并且取胜的那个时候，吴军的精锐全部都不在国内，吴国是非常强悍的军队。Hello. OK. 好吧。可能是越王不让我说吴国非常强悍。那吴国是非常强悍的军队。他如果我们谢谢。如果我们读史记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吴国当时他是有实力去打败当时的大国楚国和齐国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吴军是多么强悍的。因此当越国的军队攻入吴国的时候，是恰恰是因为吴军主力全部都在北方跟齐国打仗，然后呢城里面只剩下老弱病残，所以他成功了。所以越王勾践之所以他能够成功的原因两个，第一他有实力了，第二他抓住机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不是很笼统的对以色列人说你不要报仇，上帝很清楚的对以色列人说的是，当你们复兴了，当你们有能力去报复的时候，不要去报复。 当以色列人还坐在巴比伦的河边，然后一想起锡安就哭了起来的时候，上帝是不需要提醒他们说你不要去报仇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们除了恳求耶和华纪念巴比伦和以东的仇，他做不了任何事情，他肯定不会自己去报仇的。问题就在于什么？问题就在于当他们强大了以后，当他们有了甚至比祖先最强大的时候还要强大的实力的时候，你们怎么选择？你们是真的在这个时候仍然知道上帝所说的那个深渊在我，报仇是我的权柄的，还是他们要自行其事，要自己来执行自己的公义？我想其实这也是上帝透过俄巴底亚书要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提醒，当然是不要报仇，但更重要的是他说当你有这个能力，当你有这个机会去报仇的时候，你不要去报复。因为我们的老毛病就是什么，如果我没有能力的话，如果我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肯定就怎么样，乖乖的听上帝的话呀，我们就会乖乖的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面，对吗？可是如果转过头，等到你有了能力的时候，当你有实力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就把上帝抛在脑后了吗？对不对？你就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自己解决问题去，这就是我们的毛病啊。在被别人伤害了之后，其实我们所有人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不是我们弱小可怜又无助但能吃的那个时候，而是当我们变得强大，变得从那个被伤害的状态当中恢复出来以后，当我有能力去报仇去反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而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一颗永远都跃跃欲试的，其实明明是邪恶的，但是却非常的自以为是天公地道的那颗想报仇的心。新西兰基督徒枪击案基督城枪击案其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报复它不是正义的事情，只不过是以恶制恶。而斯里兰卡的连环爆炸案，如果它确实跟基督徒枪击案基督城枪击案有关的话，那么它其实告诉我们什么？以恶报恶，它最后只会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冤冤相报。所以要记得，上帝在俄巴底亚书当中要告诉我们的，告诉以色列人的，不是你们必将复兴，他要传递的那个信息，那个真正的信息是，当你复兴的时候，记得不要去报仇。这一个信息其实很清楚的再一次的表明了上帝对报复的这个态度，因为今天在我们脚边上等着我们掉下去的那个陷阱，其实常常都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报仇，而恰恰是我们都太有能力去报仇了。如果有人说了伤害我们的话，那怎么办？就说一句伤害他的话咯， so easy， 对吧？如果有人搞坏了我一件东西，我怎么样？我就搞坏他一件东西咯， so easy， 对吧？如果你抢了我升职的机会怎么样？我也破坏你的升职机会咯，最多两败俱伤，一拍两散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So simple， 是不是？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在这些 so easy so simple 的事情上面，上帝的意见是什么？你不当。 OK， 我想很多人都会说，到现在都会说 OK， 我知道了，不要报复，我懂了。但是呢，你心里服气吗？你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你的心里面盘旋？为什么？为什么？就因为你是上帝，所以我就要听话吗？当然，因为他是上帝，我们就要听话。但是上帝从来都不是那样的一个霸道的上帝，他 从来都不会说你去做，然后呢对此不做任何的解释的。其实上帝对这件事情是有解释的，但是我们读俄巴底亚书的时候呢，就是要搞清楚上帝到底在解释什么，要避免的一个误解是什么。你读俄巴底亚书，然后从前读到后，你会得出一个结论说，哦，因我们不要报复，这个结论是因为上帝已经替我们报复了仇敌。因为你看到两件事情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上帝说我已经报复了仇敌了，然后后面说你不要报复。那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请问假设现在上帝还没有报复你的敌人，而我们刚刚好又有能力有机会可以去报复的话，我可不可以报复一下呢？当然还是不可以的，对吗？因为在上帝那里，其实可不可以报复，应不应该报复，根本就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去讨论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去跟他讨价还价的问题啊。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现在的前提是这样，所以我可以报复。情况变了，另一个条件，我可以不报复。不是这样的，在他那里这是一个怎么绝对的命令，就是不管我有没有报复，不管我怎样的报复，你们都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没有资格做这件事情的。那这个原因呢，其实是我们在俄巴底亚书当中读不到的，但是呢却很有可能是犹太人在读到俄巴底亚书的时候，其实不用你讲他也已经明白的。然后你说，哦，为什么犹太人这么聪明呢？其实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所读的这个圣经在编排上跟我们今天读的有点不一样。犹太圣经当中是，我应该已经提过了，犹太圣经当中是没有所谓的十二小先知书的，他们只有一卷先知书叫做十二。 OK， 那么这十二呢，它是由十二个 section， 十二个部分或者是章节所构成的。所以你很清楚的是，当犹太人读到俄巴底亚的意象的时候，他在前面已经读过了什么？已经读过了肯定排在俄巴底亚书前面的何西阿书啊、约珥书啊、阿摩斯书啊，那些书卷上面所讲的那些相关的信息，一定都是在他的头脑里面作为他阅读俄巴底亚书的背景的。因为在他理解当中，这是同一卷书嘛，我怎么可能脱开前面章节所说的东西去读后面的那个东西，孤立的把那个信息去理解出来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书卷当中，也很清楚的是，当上帝再去启示俄巴底亚的信息的时候，他没有必要再去把前面讲过的东西再讲一遍。那么在十二先知书当中，在俄巴底亚书之前，至少有两个地方就是刚才的这两个地方，其实跟俄巴底亚书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会审判以东。一个是约珥书的三章十九节，就是在约珥书快要结束的地方；一个是在阿摩斯书的一章十一节，也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呢，这两个地方不但是都提到了上帝对以东的审判，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它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资格去报复。首先从约珥书来看，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没有资格去报复，是因为审判和报复是只属于上帝的权柄。约珥书的第三章，或者希伯来圣经是第四章了。那约珥书的第三章在讲上帝将审判列国，然后将赐福给他的百姓，这个信息几乎跟俄巴底亚书是一样的。这一章的重点是俄巴底亚书没有的那一句话，是在约珥书的最后一节，和合本的翻译是，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那从这个翻译来看，这是上帝已经做出的一个决定嘛，对吗？可是 如果我们去读希伯来文的原文的话，这句话其实恰恰好反映的是一个上帝还没有做出的决定。他说的是，我不报复流人血的罪，我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什么意思？上帝在讲了整个的第三章，很整个的都是在讲他要审判万国之后，他来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可以决定去报复以色列的仇敌，我要去追究他们流人血的罪，但是呢我也可以决定不去报复。与此同时，他住在锡安山。那上耶和华住在锡安，当然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住在他的圣所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他在人间掌权。那么这个掌权的上帝，这位掌权的上帝，他为什么要说他可以去决定报复，也可以决定不去报复呢？他明明前面整个约珥书的第三章都在讲他以要审判，要报复，要审判，要报复，为什么到最后他来了这么一句，上帝出尔反尔吗？还是上帝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打定主意到底要怎么做呢？可能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就是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打工的时候，你的老板可能会怎么对你说啊？他说年底我会给你加薪的，然后呢讲完这句话之后，过了一秒钟他又拿着茶杯来跟你说，不过呢到了年底加还是不加是我决定的。大家懂吗？你明白吗？就这两句话连在一起是什么？他强调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是一个承诺，一个约定，我会替你伸张正义的。但是那个第二句话，为什么老板拿着茶杯来跟你说，但是加还是不加是我决定的？他强调的是这件事情，所有的事情，或者可以这么说，所有的事情，包括我刚才说的那句话，这个权柄都在我这里，最后的决定权都在我这里，不是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包括这个约定本身可以限制我的。这是一个绝对的权利，这是一个完全的，没有任何条件可以限制，没有任何人可以去限制、可以去影响的一个权利，在我这里。我承诺你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怎么做决定是我的事情。你不可以说到过头来，到了年底的时候，老板没有给你加薪，你跑着去跟他说，你不是说过要给我加薪的吗？你为什么不给我加呢？没有的。这就是他为什么第二句话要跟你说，但是加还是不加，最后是我说了算。其实约珥书的最后一节的经文，上帝想要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约定是我给你的，承诺我给你，但是呢这件事情的主权在我的手上。换言之，这个前面半节经文所表达的意思跟后面那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耶和华住在锡安，上帝在人间掌权，这个权力是完完全全属于他。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因为上帝会审判，所以我们就不当报复的话，他所强调的意思就是在报复仇敌这件事情上面，上帝拥有100%的决定权。也就是说，在要不要报复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多少决定权呢？零，对吗？完全没有。所以就算是我们很清楚上帝一定会报复那些不公义的对待我们的人，我们也绝不要以为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我们可以替天行道。反正你都是要报复他的了，对不对？你现在还没有做，我又有实力有机会，我就报复他一下，对不对？你看我多乖，我也算是在顺服你啊。搞清楚，这个不叫做顺服，上帝没有吩咐你去做这件事情。如果大家看喜欢看宫斗剧的话，也许大家听过一个字，僭越，大家明白吗？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 那个老百姓，那个不是皇帝的人做了只有皇帝才可以做的事情，你越贱，你超出了你的那个 boundary 了，你不该做这件事情的。上帝从来没有吩咐过谁谁谁去替他报复谁谁谁，报复的权利从来都只在他的手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凭自己的血气去做这件事情，那实际上是什么？你在侵犯上帝的权柄，你是在冒犯上帝，你是对神的不敬重。什么叫做替天行道？替天行道无非就是说，我不承认你这个皇帝吗？我要自己做皇帝，对不对？上帝住在西安，我住在水泊梁山，这叫替天行道，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想要说报复的时候，约珥书问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真的敬畏上帝吗？我们真的明白，真的同意接受那个只是上帝的权柄吗？然后我们来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讲什么呢？他说我们没有资格去报复，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什么，也不是无可指摘的。 OK， 在阿摩斯书开篇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用同样的句式骂了八个国家，包括了以东等六个外邦，再加上犹太和以色列。那么阿摩斯先知的这个连环八骂，其实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本邦和外邦是没有区别的。上帝不会因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就对他们法外开恩，或者用另外一个标准来审判他们。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阿摩斯书，其实怎么样？其实就一直都在骂以色列跟犹大，骂得他们几乎可以说是狗血淋头，一无是处的，对吗？所以其实整个的这个书卷，它只不过是拿对外邦的审判做一个铺垫，然后引起的全部都是什么？上帝对他自己人的批评。所以其实上帝透过阿摩斯书要讲什么东西呢？你们的眼睛不要只盯着外人，你们的眼睛不要只盯着外邦，觉得外邦人都不是好东西，将来一定都要受到上帝的审判。看看自己，我们一样也都是那个得罪神的人，我们将来也跟外邦一样是站在上帝的审判面前。从这一点来看的话，那么因为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不当报复的意思，就是提醒我们，在我们要去报复别人以前，先看看自己是不是也得罪了人，也伤害了人。因为我们的通病就是什么？有眼睛看别人，没有眼睛看自己的；有嘴巴说别人，没有嘴巴说自己。然后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当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像那个 X 光，就像那个核磁共振一样，是犀利的不得了的。可是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老眼昏花，对不对？什么也看不清。对不起，我有点白内障，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通常只会怎么样？我们通常只会记得别人怎么伤害了我，就通常意识不到我可能也伤害了别人。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吗？一个只会挑别人的毛病而很少去自我反省的基督徒，真的是神所喜悦的一个基督徒吗？我们的得救是从哪里开始的？认罪。认罪是什么？自我反省啊！你不反省自己，你怎么知道自己身上的错误在哪里呢？你说我在认罪了之后，我怎么样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我们要去效法基督嘛。可是效法基督是什么？ 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自我反省啊，你是在拿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的教导在比照自己的言行，对不对？耶稣基督没有叫你说你拿着我做的事情去比那个人做了什么，你照着我说的话去比那个人说了什么，没有啊。他要的也是什么，你看看自己，你反省自己。在一个就是互相一对互相伤害的那个关系里面，就好像是以东跟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当中，通常都是这样的，因为我报复你，所以怎么样呢，引起了你进一步的报复，然后我又报复你，然后呢你又再报复我，就是无穷无尽的，这个是无限循环的一个冤冤相报。你怎么样能够将这件事情给停下来？如果我们想要去报复别人的话，我们就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别人也会报复我的。如果所以呢，报复或者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出路。如果我们想要不再被伤害的话，是不是更好的办法不是铲除那个伤害我的人，而是铲除那个导致别人来伤害我的根源，也就是我们对别人的伤害。所以当我们讲到要去报复的时候，阿摩斯书问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反省过自己吗？那所以啊，基于这些认识呢，我们很显然就更加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劝我们不要去报复了。我们不报复怎么样？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因为在不报复的这个选择的背后，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和对自己的反省。所以现在，要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有人得罪了我们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当你的先生或者是太太扔了一句话过来，真的让你心里面很难受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是不是马上扔一句话回去，以牙还牙一下呢？要是在教会和团契当中有人真的是得罪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会不会从此就将这些弟兄姐妹看作是自己的敌人，然后从此就不再原谅他们，甚至只要有机会我就去刺他一下，我就去伤害他一下呢？要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也有人得罪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些宣称自己没有信仰，或者是宣称自己相信那些神佛的人，出于各种的原因在毁谤我们，在压迫我们，甚至伤害我们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能力有机会去反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用同样的卑鄙激烈的言辞去反击他，或者同样的使用暴力的手段去以牙还牙呢？对所有这些问题，我想最好的答案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一句话，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选择不报复不是懦弱，恰恰相反，只有最勇敢的人，就是那些下定了决心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追随耶稣基督的人，才敢于，才能够，也才愿意选择不报复。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求你给我们听到更有行道的智慧，因为唯独在照着您的旨意而生活的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求您使我们真知道您是上主，凡您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求您使我们也真心的敬畏您的话语，凡您所吩咐的就甘心乐意的去行。求您帮助我们抵挡那恶者放在我们里面的报复的心，当我们举目望天的时候，求您使我们常常记得您是创天造地的主，那报复的权柄只在您的手中。而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也求您使我们 总不要忘记查看自己的过犯，使我们看得见自己得罪您也得罪人的地方，就知道我们的报复不会给这个地上带来公义。求您帮助我们胜过此刻开始的第一个报复人的念头，并且从这第一次的胜过开始，使我们越来越知道可以怎样对付心中的这样的恶念。愿您的平安常常的与我们众人同在，也愿我们众人都可以奉您的旨意做这个世界上您的和平之子。我们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门。